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哎，我是朱文萌，大家好。小贝，我们今天要谈天下大事。
对，所以我一来就非常的疑惑，最近天下似乎无大事啊。
嘿嘿嘿，我们天下的大事有很多种定义的办法。
哦，怎么说？
像我们这种人心人数的节目主持人啊。
你是在行医还是在卖药？通常人心人数哦 ，OK，
都有。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写信来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就是我们世外桃源的天下大事。
哦，就是例如说，写信来问我们什么养肝素要在哪里买，对不对？面黄肌瘦要吃什么？类似这样的，
就是有关于属灵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是时不时有听众朋友写信来，有的从国内来，有的是从打电话来，有的是留言，有的是电子邮件，这个已经积存了一阵子了。
哦，对对对，
对不对？
再不回的话，可能会说我们完全不关心，对不对？
就是了，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摆在天下大事啊。
听众朋友的事就是我们的大事，就对的。好，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天下大事有哪些大事放马过来，什么样的问题？基本上是这样的啊。万一小贝没办法回答的话，文哥才出马，对不对？哦，小贝是第一线，
小贝第一线，
第一线，第一线挡不住，在文哥在顶。
就是
文哥再顶不住那怎么办？
炮灰先出去就是。
其实我为什么我又要当炮灰？
你说你第一线，第一线就是炮灰的意思啊。
不，还有这第一线还要看哦。
啊，
一般来讲，这个问题要是水准实在不高，小贝不屑回答，可不可以也转给后面的？我就懒的，也可以的啊啊！你总要有点空间给我，对不对？我不能这边杂七杂八的问题，我你要看情况回答，
好
了，
第一题。这个第一题呢，是因为已经有两三个听众
啊，两三个听众，
我们自己也听见风声，就是说现在啊，这个需要跟休斯顿当地的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世外桃源自从上网以后啊，很多国内的听众在听啊。
你这个应该这么讲，世外桃源自从呢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可以 download 之后呢，小贝跟蒙哥现在已经是享誉海内外，最远在瑞士，开玩笑，瑞士是阿尔卑斯山里面一个小小的国家，在那高山上面都有我们的听众啊。
那瑞士当然是第一个有听众的地方，因为瑞士就号称世界上的世外桃源，你没听说过吗？
我就是因为这样，我知道了，所以住在瑞士的人他们就开始收听。
住在上海的人听到世外桃源那才有用，因为这个上海呢就不是世外桃源。
你不要这样讲，
上海的人才在找世外桃源啊。
你不要这样讲哦，我们听众里面很多上海来的，在他们口中啊，上海比世外桃源还好的地方。
那这么好你来干什么？
你不要惹火一堆人好不好？这个东西都是很矛盾的啦。
对啊，
这个你特别你说这边我们住 Houston 一堆这个从墨西哥来的，他们又特别喜欢去那个 Galveston 那个海边。
对，
你去呢，你以为他们很喜欢那里，你一问他们就把那边海边骂得半死，说什么比起他们国家的海边这多差多烂。我有一次就听我就问他说，那你干嘛来这里？
小贝，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会有没有被打的？
不是，你是用西班牙语问他，还是用英语问他？
英语问他啦。你不要看不起他们，他们会讲英语的不少啊。
我不是看不起他们，我是想知道说，小贝，我还不知道小贝会讲西班牙语呢。
poquito，
一点点嘛的意思。
待在 Houston， 你多多少少要会一点西班牙语。
对啊，你刚才不是问我说，如果说蒙哥在挡不住怎么办呢？蒙哥在挡不住，就用西班牙语来回答。
那你随便怎么讲，没有人听得懂。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好，题目怎么来？
我们
赶快讲。
第一大题呢？
第一大题
是最近听到的，好几个人在问，而且呢，国内也传来风声，就是现在据说啊，因为国内经济起飞的缘故啊，
是，
所以许许多多从年轻的到年长的啊，从基督徒到非基督徒呢，都在开始所谓的炒股。
就是开始进出股票市场，
对吧？他这个国内喜欢把这个名字啊说得越短越好， 非典就是 SARS， 对不对？那个全名出来太出来，
非典型肺炎叫做非典。
对了，就是炒股票，那个票字呢去掉叫做炒股。
哎，这个讲起来，我这个也是很长期在我心里的一个疑问呢、啊。我小
哎，等一下，你今天是要回答问题的，
不是
我
先
问的。
我先好，你好，你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说，问题基本上都归结
到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炒股票嘛、
对
不
对？
对。哎呀，就这么简单。你就一开始浓缩你的题目，就说哎，问题很简单，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票，对不对？
嗯哼，那你答
这个问题很好答嘛？
那你答、
就跟我上次蒙哥已经回答过，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整容，意思一样嘛？对不对？
你说叫听众朋友回去听那一天的节目。
第一哦，我这边要先厘清几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叫做炒股票？所以我刚刚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句话本身就有贬义的味道嘛，对不对？我们常说炒地皮、炒股票。我还记得小时候都在台湾，对不对？看电视，但是那些电视剧演一些不法的商人说这个商人的背景，一定说这个人他是在炒股票或者是炒地皮，
对，
这是很奇怪的，这是很早期认为，就是说呢，你只要是在买卖一个并没有实际生产价值东西的人呢，好像都要被冠上一个原罪。
哎，这样子好了，这样子好了。我们世外桃源呢，就是一定需要比较从基本的问题开始答。
好
啊，像这个我一直很有兴趣，就是、
原来你很有兴趣炒股，那你还待在这边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回上海呢？
我不是很有兴趣炒股啦。你要答问题，第一要件要把人家的问题听完嘛。
好，
对不对？
那你的问题不是讲完了吗？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票？
没有，我的问题说，我一向很有兴趣。什么你都还没听呢？
哦，好，你讲。
我一向很有兴趣知道到底什么是股票啊？
股票啊，
你可不可以用这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吧？
你讲给我们大家听听，到底什么叫做股票？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股票其实呢，就是你对一个公司的一个所有权的一个证明嘛。
什么是公司？什么是所有权？
好，一个公司就是把一些资源转换成产品的一个机构，就叫做公司。
小贝，小贝，这个答问题、
什么是资源？什么是产品？
对
不
对？答问题、
没错，我就一路讲下去嘛。OK。好，我再讲，
你
刚才问到什么是公司？
越来越多那个大家听不懂的名词，
不会听不懂啦。公司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公司只是来赚钱的，对不对？其实公司不是来赚钱的。
为什么叫做公司？我这个公司跟我们两个合伙做个小生意去卖面有什么不一样？
你讲到合伙嘛，所以就讲到公嘛，公有的嘛，它是必须是分摊的嘛，对不对？那私这个字我想是中文嘛，表示说分摊来一起做什么事情嘛。
假如我们现在决定世外桃源节目做不下去了，这个答案你答得太烂了，砸了锅了。我们两个去卖阳春面啊，
我们做不下去，为什么？你去卖就好，我为什么要去卖？
假如嘛，
假如好，我跟你去卖阳春面，然后
你跟我去卖阳春面，对不对？那我们那个阳春面的资本，假如需要$100啊，
你假如要100块，
我出一半，你出一半，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摊子摆起来，我们就叫做川蜀小摊。
哦，这个叫川蜀小摊，不是叫做猪背 ，OK？
猪背也可以了，你听不懂，那我们就叫川蜀小摊，
好，
专门卖面，这个叫不叫公司啊？
你要不要成立一间公司，然后才来做这件事情？你只要不要成立一间公司来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所谓就是说伙伴关系，他这个、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这种流动摊贩执照，对不对？
也可以啊，但是要
Herman Park 摆一个摊子，
但是也是需要法律的证明，说，我占了50%，你占了50%。虽然我们并不需要真正印出股票来持有，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明文写上，我持了50%，你持了50%。
那我再问你，假如我们这个面摊呢，生意很好。
对，开始做大起来，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需要资金，自己又不够钱。
二三子他一听说，你这个卖面卖的还不错啊，对吧？
这个人他就是投机啊，他就想要加进来，你看。
对，他想加进来，可是我们
又开草创的时候很难，他就不来，对不
对？
现在有一点成绩，他就要来了。
对了，不，他那个样子不行，要来卖面，人家一看就不敢买啊。
对，没错，
他一脸胡子，对不对？
对，
他假如说
不付钱会被砍，
就是了。对，假如他说他也要摆一个面摊，他要开一个我们的分店分摊，
对，
那他要在这个达拉斯开一个分店，
然后分店，
那我们就让他去开，结果他一开，他生意也做起来了，那我们现在就想说，全国到处要是都有这种世外桃源面摊，那不是很好吗？
对啊，
但是我们需要，就像你刚才讲，我们需要资金，是吧？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对啊，股票的来源一开始，所谓有个公开的股票交易市场，它最主要原因就是要募集资金嘛，
啊、
对不对？
就是说谁愿意参一家，只要他出钱就可以给他参一家，就是。
你想想看嘛，你去想嘛，啊、只要卖面很好赚。你有50%，我有50%。
对，
假如我们两个也真的都够有钱，我们干嘛还找外面人投资？对不对？一定我们两个想办法把我们的资金再放进去嘛。假如很好赚的话，
自己经营的，不给外人掺油水，不给你掺一下、
这也、这也有股票啊，
这个叫公司吗？这个也叫公司吗？
可以，对啊，这个当然也是公司啊。你成立一个公司，也不见得你里面的股份是必须要公开的买卖，你也可以，就说蒙哥夫人加入占20%、
他洗碗就可以了，不用加入。
对呀、哇，他也是还是要加入人，他加入他才洗碗会洗得干净。对吗？
这也对，
对不对？所以呢，你也可以让人家加入，然后给他一个持股。
你卖面，他洗碗，我收钱，这样。
收钱的人通常呢，持股呢不能到太多。总而言之啊，你这合伙生意你也可以有不同的股份嘛，对不对？但是呢，是他就不需要再另外再印制，有些比较大一点的私人公司他也会印制，但是一般来讲你不是公开的买卖。好，那你这个可以用基本上就是一纸这个律师的这个文件，那么写上占有股份占公司的股份有多少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一般来讲说所谓炒股票或买卖股票，这些股票基本上是公开交易的公司。那这些公开交易的公司基本上它是为了要募集足够的资金，他才必须把他的所谓股票要能够上市，让这个公司的股票能够到市场上，让大家能够自由的买卖。你可以这样说，例如说呢，我们现在不是一开始100块吗？
对
不
对,
对, 对，接下来的生意必须要1000块才做得起来。
对，我们还差900块。
对，我们还需要900块，对不 对,
对，
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法律上面呢，先让我当然拿这个公司要能够到发行股票公开交易的，他有一定的法律程序，
就有一定的要求、
有一定的要求。
那你说这个面摊还不能随便发行股票？
哎，不能随便发行的哈、不是你要，但你要有人买那无所谓，对不对？但是没有投资人会那么傻的，所以常常
这个很难讲、
对对对，这也难很难讲，因为这一个国家它正常的股票市场要发展之前，一定有所谓的未上市股票市场。那个股票市场里面乱七八糟的，
真的、
就是
他是有可能透过关系、
对啊，我跟蒙哥讲、我们就跟我们私底下认识人讲，你看我们这
面
店生意这么好，我们迟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公开上市的股票，
对，
但是现在趁现在还没有公开上市，我现在有一些我可以用我可以
暗
盘价格，我先卖给你，等到公司那个股票上市的时候，那时候一定飙涨，你到时候就赚翻了。
那人家怎么知道我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呢？
当然，所以这就问题来了，对不对？当全民全部人都相信投资股票，不管这个股票是上市的没有上市的，都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管道的时候，只要你公司有个样子，对不对？他经过你那个面店还真的开在他看得到的地方，我们两个出入的时候也都开着双逼的跑车，
对，然后再弄一个面店网站，对不对？
他就很相信你，
下载你的那个阳春面的 sample，
没错的，我们只要请一两位，对不对？看起来相貌堂堂，哈佛大学毕业生来当我们的所谓什么财务经理。
二三子摆在后面，二三子不能出去。
二三子不行，二三子那个样子只是吓跑我们的股民。对对对。所以我们只要这样稍微一做，人家就这个火山孝子就背着钱拿到我们的面前。
小贝，我有个问题啦。这个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这个叫资本主义吗？这个到底是谁开始这种股票这种主意的？
公开的市场哈。这公开市场事实上是在到了18世纪的英国才开始。
你说这个春秋大国这个陶朱公他没搞这套、
他们没有搞这套，他们有很多的未上市股票，
就是说私下的合股、
那是另外一回事。私下的合伙是很多，
对
法律上面也有保障，也是有、例如说你政府，例如说以前的人他你可能开一个当铺、可能要在官府那边登记，这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他就有一些类似的一个一些管制办法，就是说你要开什么样的店，官股就是官方他要占几%，已经有、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子的，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就是说你集资，然后是在一个公开的市场里面用发行股票来集资，这个东西是在18世纪以后，
换句话说
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
这个简单的思想就是在一个假如说、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暗盘黑盘交易，我们简单讲是一个很健康的系统底下，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有盈利的有发展的公司可以让社会大众把更多的资金放进去，
没错，
大家一起做更多的事情，大家一起分红，
没错，你现在手边要是只有一点点钱，例如说2000块美金，对不对？可是呢，你又觉得说，诶，你很想要当一个房东，我就可以抽这个租金，那你只有2000块钱，但是你想当房东，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诶，你买不到那种一间房子刚好只有2000块美金的，对不对？那你要找10个合伙人跟你凑足了2万块钱，然后再去买一个小单位的公寓，第一个很麻烦，第二个呢，那个赚一点点钱你要再去分给那10个人，是不是很麻烦？
是，
所以他现在就有所谓的股票的共同基金，就是像这样子，集资你要2000块，那你就买他这个共同基金，那他拿你这个钱算你一份，对不对？你也算是一股，他在公开集，例如说像这样子2000块一股，举例，例如说有10万个人，那他就有一大笔钱了，他可以买一栋这个商业大楼，里面出租出去给90%都租出去，然后收租再大家来分，所以基本上呢，你刚才提到这个股票就是大家共同，每个人只是拿出一点钱，一点钱，
这样我明白了。所谓这个资本主义啊，股票啊，什么资金啊，基本上它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就是说，咱们两个要开个面馆啊，不用你跟我见了面，也不用我们一起去洗碗，
没错，
不认识的人在一个某种管理系统之下，或者是公司，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私人，总之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
你们大家把钱摆进去，人家怎么做你也搞不清楚，总之你对他有信心呢，他也对你有意思啊。
对，你严格上讲起来都没错，就像你讲这样，
那我还不错嘛哈，我讲还蛮
对
的，
蛮对的，你看起来是蛮适合进出股票市场
的，真的，我看我是出比较好，进我就不知道了，
有进才会有出嘛，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观念，这个叫做股票。那这个观念跟我们传统观念所谓合伙做生意，做个小本生意、中本生意、大本生意，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的合伙人不是你自己认识的，而且
你可以是任何人呢、
而且你是很多很多的人在一起合那个很多很多很大很大的伙，
对，
就是这个区别而已，是不是？
而且呢，你说这个你要投资一个公司的你要成为一个公司的股东，
是，
你要看你的心态。你假如是要正派的投资的话，那你当然要看这个公司他现在管理的团队好不好啊，他的管理的团队要是非常有过去有很好的很良好的记录，公司也是正派的经营，收入营收也不错，或者你觉得他前景不错，你成为他的股东，你花一点点钱买一些股份成为他的股东，事实上是因为你对这个公司的前景有信心，对不对？那你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你看的是这个公司未来的展望啊，它未来的收益，你也相信这个管理的团队。
对。
但是由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可以单单只是为了要赚它的股票的价差啊，你今天买的是10块钱一股，你觉得明天后天它就会飙到12块，你根本不管它这公司经营团队好还是坏，总之这个股票呢，就是有一些投机的应该说投机者他在那边进出的买卖，很多人就说好像这样子的买卖股票就好像在赌博一样。
哦，所以这个第二种的就叫做炒股就比较对了，是不是？
哎呀，或者你说比较投机性的投机性的买卖和投资性的买卖，虽然听起来都很像，一个是投资性的买卖，一个是投机性的买卖。投机性的买卖是完完全全你的眼光就是看在它股票进出的价差，
对，它可以是一天，可以是一个月，可以是一两年，总之是相当短期的。
对，而且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投资方式就是做所谓的 margin， 我不知道中文它是怎么讲，就是例如说你在，因为现在网络很方便嘛，你在网络例如说开户，你开100块钱，你100块钱存进去这个网络的交易，股票交易，它的交易所还可以让你再借同等的100块钱，
也就是说，
你的100块放进去呢，事实上你有200块钱的购买力。那当你在进出的时候，你买的时候呢，你把这整个200块购买力全部都用掉的话，你等于欠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投资交易公司呢，你欠他100块钱，那他呢收取非常
高
的利息，
手续费啊，利息啊，对，所以我这样我大概开始知道说，为什么大家会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票，因为这里边其实有好几层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传统的问题啊，凡是比较懂的人，他就不太去管那个传统的心态。其实那个传统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们开一个面摊啊，
对，
我是亲手劳力参与做工，
对，
我如果卖面，我就必须要么洗碗，对不对？要么收钱，要么烧锅，你总是亲自参与。我不能说参与你的面摊，假如我们四个人合伙啊，有一个人他只出点钱，他什么事都不做，那我们大家就不喜欢他。
对，这个特别是哎呀，出钱但是没有出力的，你通常这样都做不久。
对，因为我们一讲到合伙，总是觉得同工同劳嘛。
对
不对？那现在有一个在传统上，我们对于中国人或者是还不太明白，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他也不太明白的整个的经济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
因此只要你是没有亲自参与，你只是把钱托给他啊，
对，
你没有任何的劳力，你甚至对这个内情完全不了解，就这样参与，或者是营收或者是有亏损，这个事情我们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太妥当了。
这个应该是说跟中国的传统价值文化相抵触，对不对？我们中国最早期讲到就社会的阶级，就是说士农工商啊，商为什么排在最底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商人没有钱，而是说他们赚钱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买进卖出，在价差上面获利的这一等人呢，在中国的文化早期就很早就把它打到最社会的最底层，
就是说他的收入尽管他有很大赔本的风险，可是他所赚的跟他所付进的劳力不见得成正比。你农夫你要种田，那你不管是谁陶朱公来种田也是一样种田，他必须早出晚归，他亲手去拔草，亲手去施肥，做生意就不一样啦。
对，
所以
没错，
这个观念上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很妥当。
没有错。
那我们要回答这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炒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层需要回答的事情。
诶，你这个其实炒股票这句话不见得是非常的，因为你假如是一个投资的话，我觉得以这个名词来讲的话，并不是到很公平。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的时候，我们是并没有在分辨那个所谓的投资跟这个投机，对不
对？
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问题就是说，单单像类似这一类的事情可不可以做？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守日子的是为了主守啊。有的人认为凡物都可吃，有的人认为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但是守日子的是为主守，不守日子的也是为了主不守。圣经给我们基本的原则是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太随便去效法别人，也不要太随便去教育别人、鼓励别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在问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一出来，后面不管摆的是什么，
对，
有一个第一原则必须晓得，就是个人为他所做一切的事情必须在神面前交账。
没错。
因此呢，人家觉得不可的事情，你不要轻易去跟他说可以可以可以，对不对？人家觉得可以的事情呢，有的时候也不关你的事儿。就拿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股票的市场，你把你的钱放进去，那你自己没有看见这个公司啊，比如说很容易去买这个沃尔玛的股票，你没有亲自去参与它的进货出货，没有去帮他摆柜台，没有去帮他清蔬菜，那如果你觉得任何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工作不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有清洁良心去做的工作，那愿神与你同在啊。因为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讲到基督徒的工作的时候，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那有些人就以为这个劳力亲手做的事业才叫做正经事，那这个在神面前的谨守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就是有的事情尽管机会很好，可是我觉得当我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没有买股票，所以我就不买股票，这个也是值得嘉许的一件事情。
对，他心里觉得他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他觉得在神面前都站立得住，我觉得这就祝福他嘛，
对
不对？
而且圣经里所说的建立德行、建立信心，其实就是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能够建立人啊。 有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啊，是吧？不可以嫁娶啊，不可以吃肉啊，哪一个节哪一天不能做什么事情啊，我们知道那是出于真的是无知啊，圣经上讲的很清楚的啊。但是在世界上的事情，在世界上的职业，有许许多多的职业，实际上你今天在一个公司上班，那个公司就是发行股票的公司，
对呀、啊，
所以你不管怎么讲，你脱不了关系。要是讲理论，
是的、
啊，要是讲理论，
而且你刚才讲过说，要吃，就说自己劳力做工，对不对？
对。
其实事实上，在投资，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觉得说它不需要劳力。当你在找寻或者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事实上是相对有一相当的工作要做。
这个是我们下一层需要去讨论的问题。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从最基础的原则上，你这一生为了主的缘故，无论是你自己赚来给自己用的，或者是要奉献出去的啊，或者你根本没有这样的区别，总之你这一生你立定了主意，你只做你心里百分之百平安的事情，
对，
那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问题你也不会问，那我相信主也真真正正会大大的你。
对，而且你只要问了，你会觉得不平安的话，最好不要做。
没错，没错。
对
对
对，
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说，基督徒常常有一个思想，比如说我刚才在举这个例子啊，你现在上班的公司，假如它是个大公司，比如说你在沃尔玛当一个小经理，那你说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碰股票，
对，
那有人就会跟你讲，你这个公司本来就是股票堆起来的。
哎，
那你现在想想说，哦，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推理下去的话，那我也就可以去买股票。那这个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嗯，
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有的人认为这是基督徒的鸵鸟心态，其实不然。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个人需要活在神的面前。
嗯，
你活在神的面前，是就你所知道的，就你所认识的这一个世界，这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大，你要怎么活，算是活在神的面前。这个你的心必须不责备你。
对，这个的确是很重要，不然的话呢，你说你可以为他做或不为他做，你都可以找到一百种理由。
那圣经讲得很准确，他说你的心向的神是不是坦然，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开始讲理论，不管是鼓励人家去解释去教育人家，那个都已经不是心了。我们借着这个理论呢，往往就把那个人在神面前的心给他弄模糊了，这个不是造就弟兄姐妹的办法。这因此我不太同意有的传道人有的教会他们很大的信心，他告诉你说这个绝对可以做，你们大家都应该来做，而且要是你这个钱摆在手上没有什么利息的话，你就是对不起主。我觉得这样的教训有点太过头了。
哦，这个有点过头，
这是确实过头，
这个的确过头。这个不能说诶这个教会可能奉献有积存的一点啊，诶我们这个钱为什么不来也做正当的投资呢？假设说我想假设会有里面不要说一位两位他觉得不舒服，只要当你有一点点怀疑这件事情是不是会不合圣经的教训的话，就要很小心，就不应该做。
你让他跟着你走，然后在美国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到最后都赔光了，对不对？
没赔光的人他就会说这是正确的，赔光了他就说是神惩罚他们，反正总之呢，
在教会里面造成纷争，你让有的弟兄姐妹他心里面就不安了。
对，小贝并不是说投资股票
对
是人人该做，你只要不是说是投机，而且最重要的是重点是这样，很多人买股票他不是拿自己的钱买，这是最糟糕的。
这个我们就到了下一个层面要答的问题。
这个又要到下一个层面，
对不对？
我们这个问题还有两层的。
那当然了，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基督徒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你是自己在神面前要交账，自己在神面前要守着。
是的，
那别人呢也不要轻易的去打扰他，这是很重要的。
对，也不要轻易去评论他。
对，我们像是讲玩笑话，其实这是很严肃的。世外桃源的听众要是不直接来问我，我就不答这类的问题了。
哦，
你懂得这意思吗？因为没什么好答的，我干嘛去打扰人？
你自己心里知道。
对，但是既然有好几个听众都来问了啊，那也确实在尤其在国内。
那问了我们这样答，他们觉得我们答了也没有答，那样怎么办呢？
还能再说了，我就跟你用西班牙话答嘛。所以
又要答西班牙话。
这是第一层，圣经说凡事都可做，不见得有益处，
是的，
对不对？ 那我们无论做什么不让别人绊倒，其实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就是这一类的事。
你有信心你在神面前守着，
对
啊、嗯、你有信心的不要去论断那个信心软弱的。假如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碰任何跟股票有关系的事情，你觉得可以、嗯、那你就变成一个信心强的人，你就要去担待他。
嗯，
你不要随便去教育他，
对，
你也不要随便去
他讲说你这样很傻，你钱为什么不这样做、嗯、你不要这样去跟他讲，
这些话其实一点都不造就人、
嗯、
那圣经所说的让人家跌倒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对呀，跌倒，例如说你在股市上面赚了钱，结果你奉献给教会，奉献忽然就跟人家讲，你看我这我为什么奉献给增加，因为我现在买某某种股票，或者我从事某某种的投资，所以才这样。哎，这样就不造就人嘛。
对啊，因为他下次来教会的时候他就不敢坐那张椅子，他说你这张椅子是不是你炒股票炒来的，我坐了就不舒服。
是啊，嗯，
圣经又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
是的，
总是有的人他明白他知道、嗯、他觉得就可以做，有的人他不明白他不知道他就不可以做。现在最让人忧心的事情、嗯、就是我听说在国内的教会还有年轻人中间、
嗯、
他们会彼此鼓励彼此借钱、
嗯哎、
去做这样的事情、嗯、那就很麻烦了、
嗯
啊、
没错。嗯，诶，我想也是跟刚好这个时间有一点关系，因为在中国它的股市现在刚刚开始在兴旺起来嘛、
嗯、
所以全民皆股民啊、嗯、这个现象呢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一定是要吸取了一些教训之后呢，这个情况才会慢慢的改善。
但我再说，这个经验学校学费是可以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嗯、对，
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嗯、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讨论，就是有关于投资与投机。
好
吧，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这么两年多时间看着没什么发展，我说还是回去吧。
对，
当时这样就准备回家了，
回中国了。
回中国了，突然有一个朋友就介绍了，是现在股票做得不错。
嗯哼，
他做得非常好。
嗯，
那么希望我能参加做。
对，
我试试。哎，当时我知道是个好办法，
走以前我砸点钱、
哎、捞一票再走。
对，我来一点再走。
哎，有这种想法，就小规模的放了些钱进去。哎，结果一试，哎，挺好，
赚了。
嗯，当时很谨慎，那么第一次做的时候手指头都在颤抖啊，一摁下去那钱就下去了。但是越做越胆大，这个人的贪心整个就把我自己控制了。那么当时市场就突然开始就不好，一直往下掉，
突然波动了。
对，那么掉了将近一半过去之后呢，哎，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他宣布了一些就是有利于市场的消息，一下回升了很大的幅度。
对，
那么人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来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开始反弹了。以前呢都比较谨慎，
嗯，
都是说现有自己的钱，从来不涉及那种，
就你只是用我自己银行里面的钱，我多少钱我就投到多少钱。
对，我不会动贷款。
所以没想到这次反弹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这个大陷阱。
对呀、啊、反弹之后我觉得这个机会来了，我说要赚钱嘛就得下血本，把自己钱压上不说，而且就说美国有个这个在网上操作有些个便利条件给你，
嗯，
那么你比如说你投进五万，那么你可以相应的贷五万、哦、你就可以用到10万的资金。
贷款。
越做胆子越大。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只短短的两个星期之内它大幅度的又往下掉。完全都超乎了任何人的想象。
就把所有人投进钱去的人全部是开始亏了。
对，现在就开始亏。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全部是用的是贷款。整个他们那个管理体制有个办法。如果你的资金已经不足总金额的70%的话，他就打电话让你，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钱再继续补进去，
嗯，
补齐差额，另一个办法就是卖你的股票。
哦，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时还有点实力，还能再补一点，
就还是往里面再贴。
哎，再往里贴，因为觉得是是掉，但是这种掉可能是会有
暂时，
哎，暂时的可能是临时性的波动，结果没想到是这个无底的洞，一掉再掉，全部是一直在创新低。
就到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想不想回国？
哎呀，这个时候就因为全已经全部赔进去，怎么办了，到了最后就实在是无能为力，把信用卡的钱也就刷进去了。
嗯，
怎么办，只能是就任由股票公司卖我的股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卖出去。
全卖出去。
等于是把所有的钱全部就没有了。
被他们给吸走了。
吸走了、而且把信用卡上的钱也全部。
也欠债了。
欠债了。所以这种情况对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这种变化是 自己没有没有料想到的。感觉那
时候比从佛里达回来的时候还要再低、啊、
还要低，低的已经是低到无底洞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想想看，就我们回家当时想的就是想衣锦还乡，现在不说是衣锦还乡了，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了。那么因为当时就做的就都是这种短期的打算，第一个没有去读书，第二个做生意也没有敢做，那么看来还比较保守、嗯、结果是没想到在股票上一下彻彻底底失败。
对，
那时候感觉这就人生的无力，当时又想了我不能回去，我绝对不能回去。
现在我回去我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我不回去了。
对，我不回去了，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去打工去赚钱，我要把这个钱补回来。
嗯，
那么这样就又磨了磨磨蹭蹭这么两年，
嗯，
就过去了。我在这里就是自己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也尝了很多的辛酸苦辣，这样身体上了精神上了觉得是个很大的折磨。最近是我心情就变得已经是特别糟了，以前是挺开朗向上的一个人，
对，
但是现在已经变得是跟朋友就几乎是不能相交，见了谁都是觉得别人有问题。
嗯，
那脾气暴躁，整个人的脸型都变了、嗯、每天就是愁眉苦脸，没有欢笑，跟谁都是针锋相对，很多都苦读啊、嗯、整个人就变得就不可理喻。
嗯，
我自己翻回头来现在想想以前，那真是感觉好像魔鬼在我身上一样，但现在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山穷水尽。
嗯，
没有路了。
嗯，
我后边呢也很巧，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这个亲戚，
嗯，
那么来了芝加哥了，
嗯，
他去找工作，
嗯，
那么那天正好有一个面试，
嗯，
他就是觉得我在住的比较长了，对芝加哥路比较熟悉，那么希望我去带他去面试去。
对，
路上呢很奇怪，平时走的很好的一条路，怎么今天就找不到出口？
嗯哼，高速，你在高速上面？
哎，在高速公路上。嗯、不对呀、啊，这走了很远了，好像。哎呀，我才想的，觉得好像是走错了。
嗯。
那么他赶紧给公司又打回去电话，但人家美国面试的时间是非常准确。
嗯。
打电话，人家就给他回答，就说我们准时到，没有讲任何其他事情。
对方是我们准时到。
对，不
听你是不准时到，那是你的责任。
对。那没办法，就往回回了。
嗯。
那么他的亲戚呢就大发雷霆，一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好的个机会，
嗯，
工作拿到之后你就能来芝加哥了，
对，
不用在那个小地方了，就非常的生气暴躁。
嗯，
工作，那么作为这个女孩子来讲呢，她今天是她的很重要的一天，
她是当事人。
对，她是当事人，结果她反而从眼睛里面从神态里面看不出着急的神态。
嗯，
还跟我说，小贝你慢点，
安全
第一。
嗯，
这个事情不要把它放在一边，你不要去考虑它，你慢慢开。嗯、哎，我一听这个话，我非常吃惊。
嗯，
她为什么她会这么安定了？我就觉得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孩。
嗯，
她从哪来这么大力量？因为后面我才了解到这个机会对她有多么重要，而且她还很有可能通过面试就能来到这个公司。哎，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会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的什么了？她说我们呢。他说我们呢、啊、我说怎么他是什么意思、嗯、我们呢、啊、他说我们就是说这个看法不一样，
嗯，
那是看神的带领了，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怎么样，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
是神也是允许的，
对，也是允许的，不要说你觉得把这个事情我们迟到了在我们看来是个坏事情，也可能另有新的路开。哎呀，我说他怎么这样想，我说这个太不简单了，错就是错了，迟到就迟到了，怎么能这样想。
嗯，
但是同时从内心又非常的佩服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啊，我听你这讲说我们神长身短。他说是啊，他说我说我也那什么呀、啊、我也觉知过、啊。他说啊你也觉知过啊，
嗯，
他一听啊这样好啊，
嗯，
可以叫你弟兄了，既然觉知了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了。
嗯，
啊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嗯。他说我有很多的一些个有关的磁带或者书籍你想看看吗、嗯、我回到家里之后他就把带子全送给我八盘、嗯。拿回来之后呢看了看。想想哎，家里好像没有录音机，算了吧，就放在窗台上了。结果我跟我 roommate 在一起住的呢，我们 roommate 他回到家中呢，他没事做，
嗯，
他就拿着八盘带听了、
嗯、
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你拿的那盘磁带很好啊，听的人心里非常非常舒服。我说真的吗？
嗯，
当时我也不是很在意，他不久就回国了
啊、
哦、临走之前他跟我讲，他我家还没收拾好，
嗯，
你帮我收拾一下
啊、
哦、那么他走之后呢，我就帮他把那个家里给他收整一下。
嗯，
结果就发现一台小录音机。
小录音机能够放磁带。
哎，能够放磁带。嗯、那么那盘八盘带还在。
嗯。
结果我说录音机留下。
嗯。
把这个磁带扔掉。就有这种想法。
嗯。
后面我说哎我也听听吧，反正我在给他打扫家嘛。
你差点把磁带给扔了。
差点扔了。那么我就把它放在录音机里，戴上耳机，一边干活一边听。
嗯。
哎，这一听就听的就觉得就像有东西扎在心里一样，因为很多他讲的东西就是讲他们个人的见证，一开始就扎心
，
对每一句话就是说好像在讲自己一样，
就讲我，
直接讲我，我心里边特别感动， 那我干着干着我不想干了，我就把东西扔下，我就躺到我沙发上，
就专门听，
哎，我就专门听完，结果一听就是八盘全部听完，中途还换了电池，
还换电池，你把电池
换电池，哎呀，我就不能放下，听到感动的地方，自己是热泪盈眶，以前也很少自己哭，好像很刚强似的，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眼泪就一直在流，听完之后心里头确实是很舒畅，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知道有我们的神在存在，
嗯，
而不是他不存在，因为我没有打开心去了解他，就从心里面有感受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我们今天世外桃源谈一个非常跟世外桃源好像没关系的题目，其实
跟世外桃源关系也蛮大的，
对，
因为我们不是现在已经决定要开面店了吗？这个大家、
就是、
听众可能都相当的期待，对不对？我们面店即将开幕，请问你要卖什么面呢？对不
对？
对
不起，更正一下，我是面摊呢、啊。
面摊，您这就是对了。你知道现在的所有的商家都在流行复古风，
哦，
对不对？叫个某某面摊，听了多亲切，
哦、
对不对？你到那个店
面摊可以盖大楼面摊，你
也是啊。你明明里面就是根本是雕梁画栋，对不对？一张竹椅子，是从上海进口来的，用最上好的竹子，对不对？
超过300磅以上的人，请勿坐。是啊，那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到第二个层面。
嗯，
就是您刚才已经开始讲了的啊，我想您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资本主义啊，股票市场啊，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我们现在可以讲说，哎呀，感谢中国政府啊，中国人民啊，感谢邓小平啊，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其实讲到最后，你所谓的改革开放，所谓的邓小平，是与欧美界的这个经济市场开始接轨了。那这一接轨的，呵呵，实际上是向资本主义股票市场这类东西来修正。
嗯，呀，也可以这么说，只要没有外资的话，
没有外资你没办法，
没有外资的话，单靠中国本身的经济呢不足以成长。对，
那现在我们每一天的国际民生，包括你去加油啊，这背后都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经济学家、政治领袖在那里做这些决定。
是的，
这一些的决定都是需要学识，都是需要功夫，都是很难做的决定。
嗯，更需要的是经验。嗯，
是啊，这不简单。嗯，就是说我们已经活在一个社会里边，这个社会你把它叫巴比伦也好，啊，你把它叫资本主义也好，你把它叫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也好，
嗯，
通通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
那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的正当职业，就是股票经纪人，
没错，
他所开的公司就是证券公司。
嗯，
这一些人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好像跟传统种田的劳力不一样，就一竿子把他们通通打翻，说这些人都是投机分子、炒股。
对呀，更应该要知道，
这是不正当的职业，这不能这么讲的。
美国更有上千万的退休人口，他们退休的生计就是寄托在这些股票的上面的。
是啊，你在一个公司上班，你很可能你的退休金整个公司他把你拿去投资。
对，
当然话说回来，有知识的人就知道，不是牵扯到股票的东西就是投机的。
对，
不是跟股票有关系、跟资本主义有关系就叫做炒作，这是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定义了。但是对于就像你刚才讲，国内刚刚经济开始起飞，有个听众朋友写信来，他说据说统计呢，每13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在炒股票。
就是有1亿人在炒。1亿人呢都是集中在沿海的城市，所以在沿海的城市的话，我相信应该是2个人里面就1个人在炒。
那是很有可能。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牵涉到下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小贝，在你的看法，投资跟投机是一个蛮重要的划分线，是不是？
对，但是这个划分线呢，你心里很清楚，你是在投资还是投机啊？别人没有办法跟你下定义，对不对？你买一种股票，你可以说我是既投资又投机，对不对？因为你买了，你觉得这个公司管理团队很好，你买一种股票，例如说呢，你买的时候是50元一股。你那时候买了100股，就总共你拿了5000块出来买。 对不对？
对。
但是呢，你本来是看这个公司的团队经营团队蛮好的，但是后来发现，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股票，所以买气增加，它股价就一直往上涨，往上扬。到了60元一股的时候呢，每一股价差就已经是10元了。那你买了100股，你现在马上把它卖掉，你就1000块钱的利润进账，那你也可以把它卖掉。那你说你这样回头问问这个人说，你这样的一买一卖，算是投资还是投机？你可以说都有。
对
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你的心态的问题。我就还是回到刚刚蒙哥你讲，你心里有没有很清楚，你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你的获利方式是建筑在什么样的一个观念上面？
所以这个问题它就开始，怎么讲啊？你要说它难答，它非常难答；你要说它简单，它是极端简单。
对，
啊、
我相信。
啊、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很苦，文革以后呢很苦。但是中国的教会很兴旺，
对，
自从钱进来了，
嗯，
尤其是外资流进来了，
嗯，
中国的教会开始有钱之后，
嗯，
他还没有看见什么好结果，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而且大家很敬仰的一个传道人，他亲口跟我这样讲，那当然很多人会说你这样是赶不上时代，啊，我觉得。大致的观念，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啊，就算从前对资本主义股票市场完全没有概念的听众，可能现在大概跟我一样，稍微有一点点的概念，啊，主耶稣的话就应该进来了啊。从教会的整体来讲，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个人，对不对？个人的原则其实非常简单啊，就像你是投资还是投机，显然小贝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投机心态很重的话，我们劝你不要这样搞。
对，
之所以会投机，显然是出于贪心。
嗯，
或者是出于不足，但是圣经说，当我们不足的时候，也并没有叫我们去投机。
对，
你的职业可以是一个商人，你可以是一个股票经纪人，那你就好好的去学习你这个行业，不要在这个很容易起贪心的环境里面随便起贪心。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
嗯，
股票市场一高啊，我跟你讲。你就看吃饭的时候弟兄姐妹谈什么，对不对？
都是在谈投资，
对，哦，你
这个很麻烦，
股票市场一涨啊，在教会的饭桌上啊，聚会前聚会后啊，就像房地产一涨一样，你就看见了，圣经的话真准确，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主耶稣是很明确的讲，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他讲那个话真是太准确了，因为为什么？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财宝会长锈，那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对不对？他劝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圣经很明确的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这是一些圣经清楚的教训。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信心多大，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带进另外一种风气，另外一种教训。你如果这样做，你就是使弟兄绊倒，你如果这样做，神要找你的。
是的，
你必须要跟主交账。对不对？
对，
尽管现在的各行各业比起从前要多了很多，以前呢，亚伯拉罕他们叫法就是买卖牛羊，
对，
中国人就是种田，现在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是跟股票市场脱不了关系，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晓得，因为它这里面一起一落，这个投资或者投机的机会很大。就很容易让人起贪心。
对，
并且很容易把这整个的风气带到教会来。这一带进来之后呢，因为弟兄姐妹想要去做，教会里面就有种种的说法，比如说我多赚钱就多奉献。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对，
或者说你看
讲的好像神
的家需要钱，
好讲的好像神还需要你去那边牺牲奉献帮他赚，好像讲的我们的神好像是他躲在家里的一个深闺怨妇啊，要你出去帮他赚钱回来给他花用。
其实有一句话不是圣经里的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有相当大的准确性，就是上帝向来是缺人不缺钱。
上帝缺人不缺钱，讲的蛮有道理，
对不对？
对，神真的需要钱，教会只要真的需要钱的话，那还有很多种方法。
没错，
不一定要你要用这个办法，然后讲的你很冠冕堂皇，
对不对？开面摊也不错，
对，开面摊也算是正职了，因为你可以叫卖那个福音面，
对，
你知道吗？嗯，
你真的要这么为神国担心的话，那你赶快去传福音了、
啊。嗯，
那个才是真正的神家的需要，对不对？你赶快去扶持弟兄姐妹啊。
嗯，
如果任何事情是让大家分心，而且没有什么必要，而且这甚至不用经济学家，我都可以在这里预测中国这个股票市场这个大泡泡啊，
嗯，
有一天呢、啊嗯、就崩掉了。
嗯，不只是有一天哦，我相信应该是蛮快的。
十多年以前不是才崩过一次吗？
嗯，
现在起来的另一个世代就忘记上一个世代所学的功课，对不对？
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很多人都只把它看到说是因为改革开放，
嗯
啊。其实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长记在心。
嗯，
这都是在外资。
Yeah.
中国基本上它所有的资本呢，几乎将近超过80%以上的资本都是从外面进。
从外资。嗯。
它这个外资呢，它源源不断的进来呢，所以把一些有一些不漂亮的数字呢，暂时把它掩盖住。
嗯。
好像一个公司嘛，你其实是赔钱，但是投资人这个在股票市场你常常看到这样的公司，那公司是在赔钱，但是因为股民对这个公司很有兴趣。
钱一直进来。
后来所以它的股价还是很高。但当到有一天、这个投资人发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钱不能再源源不断这样送进来。
嗯嗯。
一下子呢，他那个窟窿一出来给大家看到的时候，那可能就像圣经讲那个窟窿会很大的一个窟窿，
嗯，
忽然一下子大家看到
黑洞，
嗯，
全部给吸进去。那我想中国这样的社会，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之下、恐怕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黑洞。
而且现在最麻烦的是，他是听众写信来问的呢，这个钱呢，你投资的这个钱假如是借来的
啊，
嗯，那你的问题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只是说当这个股市这价格崩坏的时候，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的问题，而是它会有接下来有一个社会的连锁反应啊，可能你的父母的退休金啊，可能你朋友因为一开始你小赚了一点。
对、
啊，还有一个我要特别跟各位听众强调，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在休斯顿听这个，或者在世界各地听这个，绝对听小贝一句话：你要是在股票市场赚了钱，
嗯，
你只能说你是运气好，你千万不要以为因为你很会分析
哦、
因为所有学理的东西到今天，我不管你是基本面的分析或者是技术面的分析，
嗯，
到今天两边呢都还没有办法引出一个结论，说到底。股票市场的上与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它控制它的最重要要素、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真正控制股票市场只有一个要素，就是叫做预期心理。大家都觉得会涨、你这个公司再烂，你这个股价都在涨，你大家都相信这个公司这个大势绝对会跌，不管你这个公司表现多好，它的股价还是在猛跌。所以当你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居然它的价值上下是全部人盲目的做一个盲目决定的时候，你今天赚了钱，老实讲你了不起，感谢主给你一个机会，你很运气你拿到这个钱，绝对不要把那个很会投资或我很有眼光那个大帽子往身上一戴，那我告诉你下一次就等着看好了。哎，你一定会在加码，当你一旦有那个信心加码的时候，那你就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赌局里面去，那就要听天由命啊，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很有智慧啊，在股票市场里面没有所谓很有智慧这件事。
你所说的加码就是加更多的钱。
对对对，加更多的钱，一定是这样子嘛。因为你
确实认识一个朋友，就是美国的股市大跌之前，他就去弄这个弄了很多年。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的技术绝对胜过很多专业的这个股票经纪人。
对，
他说我这个我过去这些年来的记录啊，就可以证实我所说的，啊，我绝对比他们还要高干。
嗯，对，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赚钱，你投资曾经赚过钱，人都是很自然以为说，因为我看得准，他都没有想过，其实只是大势把你捧上来。当真的是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这麻烦就是这种事情，因为当他过去曾经有赚过钱，你今天要他相信说过去你是因为运气呢，他很难相信。
所以你才特别用了这个基督徒不太用的字，就是运气，是吧？
哦，对对，这说实在话，我很难找到别的字眼在形容
这个情况。我非常
同意
你，你这个东西只有用运气来讲，什么都
不是。你就是运气哈，
对，
你运气哈，
因为他本身、就是、
应该说神保守，没有让你一下子就。 是在这件事情让你一下子跌得爬不起来？
更正更正，神昨天保守、嗯、神昨天保守你没有一下子跌下去
哦，
明天怎么样、嗯、其实没有人知道。
嗯，对，
对不对？
没错、
嗯、好了，总之呢、嗯、我们要回到最最重要的原则。
嗯嗯，
假如明天主耶稣来了、
嗯、
你今天会做什么？
嗯，
对不对？那我问你，明天主耶稣会不会来？这件事情远远应该超过明天股市会不会涨在你心里的地位。
对，
就你如果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在投机在炒股的人，那我想、嗯、特别建议你再去想一想，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是不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对
不对？
你买卖股票的人，你要是觉得每一天的那个起起伏伏会让你觉得心神不宁，你非常要注意、嗯、那你最好即使你是一个信心很坚定，你也相信投资这件事情并不是神不准你这样做的话、嗯、那但是你要是你的生活上呢，你的心的确会跟着这些股价的上下会变动的话，那我还是劝你早点收手比较好。
对对对，你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嗯、可以打电话给小贝，我们可以一起开面摊哈。
小贝哈，我告诉你，小贝要开面摊，还是要让股票能够发行一下。
哦，真的这样子？
因为呢，用别人的钱来做事业才是聪明的办法。
哎，现在又来了啊！我们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个结论，你又来了。明天主耶稣来，你这句话就得交账了。
哎呦，真的，哎呀！
最后，小贝，请你做一个结论：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
一个真基督徒，他今天有在投资也好，他只要就像刚才蒙哥讲，只要你的心你是向着神，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嗯、
你也不以此来鼓励人，而你自己知道有节制，当他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嗯、当他会影响到你的心，当他会让你觉得说你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那就请你把这个东西早一点放下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